索菲沿着楼梯越往下走，空气就越凉，人的声音也越清晰。他现在可以分辨出那里面既有男人的声音也有女人的声音了。盘旋的楼梯挡住了他的部分视野，但是他现在可以看到最后一节台阶了。台阶前是地下室的一小块地面，也就是石块铺就，被闪烁的橘红色火焰照得通亮的地方。索菲屏住了呼吸，又向下走了几节台阶，俯身望去，好一阵子他才明白过来自己看到了些什么。地下室实际上是一个洞穴，是掏空了山坡上的岩体而形成的洞室，唯一的光源是墙上的火把。在那闪亮的火焰中，大约有30几个人围成了一圈，站在洞室的中间。索菲自语道，我是在做梦吧？这难道不是一个梦吗？洞室里的每个人都戴着面纱，女人们穿着白色的游丝长袍，穿着金黄色的鞋子，她们的面纱是白色的，她们手握着金黄色的珠宝。男人们则穿着黑色的过了膝盖的短袖衣，戴着黑色的面纱，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棋盘上的棋子儿。他们前后晃动着身体，充满敬意地对身前地板上的一样东西唱着赞歌。索菲看不见那是什么东西。赞歌的曲调舒缓了下来，接着又渐渐地降起来，最后节奏加快，非常的高亢。那些人向前迈了一步，跪倒在地。那一刻，索菲终于看到了他们注视的东西。在他吓得倒退几步的同时，那场景也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他感到强烈的恶心，站起身来，抓着墙上的石块，顺着楼梯往回走。他拉上了滑门，逃离了空空的别墅，泪汪汪的开车返回了巴黎。那天晚上，他感到生活的理想由于亲人的背叛而被打碎了。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家，他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过那里了，不要来找我。他把从别墅柴房里取出的那把陈旧的备用钥匙也放在了纸条的旁边。此时兰登打断了他的回忆，急忙喊道，索菲，停车，停车。索菲这才回过神来，猛地踩下了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兰登指向前方那长长的街道，索菲举目望去，心都凉了。只见前面100码处几辆警署的车斜堵在十字路口，其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封堵了加布里埃尔大街。兰登扳着脸感叹道，看来今天晚上大使馆成了禁区了。街道的尽头，站在车旁的警察们正注视着这个方向，他们显然已经发现了前方街道上有一辆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并对此产生了怀疑。好吧，索菲慢慢地调转车头。索菲向后倒了一下车，转了个弯，将车头调转过来。当他开动汽车的时候，听见后方传来了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尖锐的声音，警笛大作。该死，索菲踩下了油门。索菲的都市精灵与大使馆和领事馆飞速地擦肩而过，穿越了使馆区，最后冲上了一条人行道，右转返回到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兰登攥着拳头坐在坐席上，扭身向口张望，看一看是否有警察的踪迹。忽然 他希望自己没有做出逃跑的决定。实际上，你也没做过这样的决定，他提醒着自己。当索菲将全球定位系统跟踪器扔出了厕所的时候，他已经替兰登做出了决定。现在，他们正加速离开大使馆，穿行在车辆行人稀少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兰登觉得，他刚才选择返回国家展厅的决定，使事态变得更糟了。虽然眼下索菲甩掉了警察，但是谁知道这好运能够停留多久呢？索菲一手操纵着方向盘，一手在毛衣口袋里摸索着。他拿出了一个金属小玩意，递给了兰德。罗伯特，你最好看看这个，这是祖父留在岩间圣母后面的。兰登急切地接过了那个东西，仔细地端详起来。它是十字形的，沉甸甸的。兰登感觉自己仿佛拿着一个微型的坟前十字架，就是那种插在墓前用来纪念死者的十字桩。但是他又注意到，十字形钥匙柄下的钥匙身是三棱柱形的，上面随机排列着上百个精致的小洞。索菲告诉他说，这是一把激光速模的钥匙，锁上的电子孔会读取钥匙身上小洞的排列信息。一把钥匙，兰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钥匙。看看另一面，索菲将车开过了一个十字路口，驶入了另一条街道。兰登将钥匙翻转过来，变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十字形钥匙柄的中心刻着法国百合的花样和首字母缩写 PS。 他说道，索菲，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图案，那是巡山隐修会的标志。索菲点了点头，我说过，我很久之前就见过这把钥匙，祖父让我不要再提起它。兰登仍死死地盯着那把刻着图案的钥匙，它运用高科技制造而成，但是却刻着古老的象征符号，反映了古今世界的奇妙融合。他告诉我，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盒子，盒子里藏着他的许多秘密。雅克索尼埃这样的人会保守什么样的秘密呢？兰登想到这个问题，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古老教会要使用如此现代化的钥匙。隐修会的存在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守一个秘密，一个有巨大威力的秘密。这把钥匙会不会与此有关呢？兰登不禁要这样揣测着。你知道它是用来开什么的吗？索菲看上去很失望。我希望你会知道的。兰登不说话了，只是翻动打量着手中的十字形钥匙。索菲接着说，它看上去和基督教有关。兰登无法确认这种说法是否属实。钥匙柄并不是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而是一个正方十字形，像交叉的两条线段那样长。这种符号的诞生比基督教的成立早了1500年。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源于罗马的一种刑具，但是正方十字形则完全与此无关。兰登总是惊奇地发现，很少会有基督教徒知道他们的象征符号的名称反映了一段暴力的历史。兰登说道，索菲，据我所知，这种正方十字形被视为和平的十字，它的外形使得它不可能被用作刑具，交叉的两条线段一样长，暗含着男女自然融合的寓意，它的象征意义和隐修会的思想是一致的。索菲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不知道它是用来开什么的吗？兰登皱了皱眉头说， 一点也看不出来。好吧，我们必须把车停了。苏菲对后车镜看了看说，我们必须找个地方来想一想，这钥匙到底是用来开什么的。兰登非常渴望回到酒店舒适的客房中去，但是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去找驻巴黎的美国大学接待人员怎么样？太容易暴露目标了，法西会去检查他们的。你一定认识人的，你住在这里呀、啊、法西会根据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和我的同事取得联系，他们都会听法西的。找饭店也不行，那得要身份证。兰登再次觉得被发现在卢浮宫逮捕会比现在更好一些。那我们打电话给大使馆，我可以向他们解释情况，让大使馆派人到什么地方来接应我们。接应我们？苏菲扭头看着兰登，那眼神仿佛在问兰登是否在说疯话。罗伯特，别做梦了，你们的大使馆在领地之外没有司法权，派人来接应我们就等于援助法国政府的逃犯，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走进大使馆请求临时避难，那另当别论，但是要让他们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对抗法国的法律吗？索菲摇了摇头，如果你现在打电话给大使馆，他们只会让你避免更大的损失向法西自首的，然后他们会保证通过外交途径让你受到公正的审判。他看了看香榭丽舍大街上那排优雅的时尚店，接着说，你带了多少现金呢？兰登看了看钱包，100美元，还有一点欧元。怎么了？带信用卡了吗？当然。索菲加快了车速，兰登凭直觉知道他又在构想一个计划了。前面是死路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矗立着凯旋门，那是拿破仑为炫耀其战果而建的高达164英尺的拱门，它被法国最大的环形公路围绕着，那是拥有九车道的庞然大物。当行驶到环形公路的时候，索菲又看了看车的后镜，我们暂时甩掉了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不下车的话，不出5分钟他们又会发现我们了。那就偷一辆车，兰登心里想着，反正我们是罪犯了。索菲踩下了油门，将车开上了环形公路。相信我。兰登没有回答，相信让他今天晚上遇到了太多的麻烦。他拉起了夹克衫的袖子，看了看手表，那是一块珍藏版的米奇老鼠手表，是兰登10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那孩子气的表盘经常引来怪异的目光，但这是兰登所拥有的唯一的一块手表，是迪士尼的动画把他引入了形象和颜色的神奇世界。现在米奇老鼠还每天提醒兰登永葆一颗童心，此刻米奇的两个手臂形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夹角，表明现在的时间是早上2:51。有趣的手表，索菲边说边让车顺着环形公路拐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弯。说来话长了，兰登把袖口拉了下来，我想也是。他冲兰登一笑，把车开下了环形公路，又继续向北开去，离开了市中心。他们穿过两个亮着绿灯的十字路口，来到第三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向右急转弯，驶上了梅尔歇普大道。他们已经离开了豪华的三车道使馆区，驶入了稍稍有点昏暗的工业区。索菲向左来了个急转弯，几分钟之后，兰登才辨认出他们的方位，这里是圣拉查尔火车站。在他们的前方，那玻璃屋顶的火车终点站聚集着刚下火车的人群。欧洲的火车站是通宵开放的，即使是在此时，还有很多出租汽车在出口处接着客人， 小贩们推着小车叫卖三明治和矿泉水。刚从车站里出来的被大人背着的小孩眨巴着眼睛，似乎要努力地记住眼前的这个城市。在路口有几个警察站在路边，为找不着北的游客们指着路。虽然街对面有足够的停车空间，索菲还是将汽车停在了那排出租车的后面。还没等兰登问这是怎么回事，索菲已经跳下了车。他急匆匆地跑到一辆出租车的窗前，和司机交谈了起来。当兰登跳下车的时候，看见索菲正把一大叠现金交给了出租车司机，司机点了点头。让兰登大惑不解的是，司机并没有带上他们，而是自个儿把车开走了。怎么了？兰登跨上一步，站在了索菲跟前。这时那辆汽车已经从他们视线中消失了。索菲又向火车站入口处走去。来，我们买两张票，搭下一班车离开巴黎。兰登急匆匆地跟在他的身旁。现在到美国使馆的一英里冲刺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从巴黎向外潜逃。兰登越来越不喜欢这个主意了。圣拉查尔火车站和其他的欧洲火车站没有什么两样。一个装着大门的黑洞里散布着犯罪嫌疑人，无家可归者举着硬纸板，正在背包上睡眼朦胧的学生听着 MP3， 还有一群群身穿蓝色制服的行李搬运工在抽着烟。索菲抬头看了看那块巨大的列车时刻牌，那白底黑字的表单一直在刷新着。当最新的信息显示在表单上的时候，兰登举目搜寻可供选择的车次。表单的最上方写着莉莉特快3:06。索菲说道，我希望他可以早点开，但那是到莉莉的最早一班车了。早点开？兰登看了看手表，此时是2:59，还有7分钟车就要开了，可是他们还没有买票呢。索菲把兰登带到购票窗口前说道，用你的信用卡买两张车票。
我想使用信用卡会为警察的追捕提供线索的。
一点不错。兰登已经决定不在索菲面前显示聪明了，他用信用卡买了两张去莉莉的车票交给了索菲。索菲将兰登领向了站台，站台上响起了熟悉的报时的声音，闭路广播中播报着开往莉莉的特快即将发车的消息。他们的眼前横着16条铁轨，在远处右边的3号站台旁，开往莉莉的特快正喷着蒸汽准备出发。但是索菲却挎着兰登的胳膊，领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他们匆匆地穿过一条边廊，经过一个通宵营业的餐厅，最后从边门出站，来到了车站西侧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此时一辆出租汽车正在门口等候着，司机看见了索菲打亮了车灯。索菲跳上车的后排座，兰登也随后钻进了车内。出租车离开了车站，索菲拿出新买的车票，把它们撕得粉碎。兰登感叹道，嗨，70美元花的真是地方啊。出租汽车开始在克里希街上平稳而单调地行驶着，兰登这才感觉他们真正逃脱了追捕。透过右边的车窗，他可以看见蒙特马高地和圣心堂美丽的圆形屋顶。
忽闪着警灯，打破这美丽的画卷，几辆警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索菲和兰登低下了身子，直到警报声渐渐的消失。索菲只告诉司机把他们送出城，兰登见他抿着嘴，知道他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呢。兰登将那把十字形的钥匙举过了窗边，再次的端详，试图找到产地的标记。路灯向车内投来忽闪忽闪的光亮，除了那隐修会的标志，兰登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他说道，这不合常理。
为什么？
你祖父想方设法地把钥匙留给你，而你却不知道这把钥匙的用途。
是啊，
你肯定他没有在画的背后留下其他什么信息吗？
我查看过了，就发现了这个，这把钥匙是嵌在画框上的，我看见了上面的图案，把它放进了口袋，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那间展厅。
兰登皱着眉头，端详着三角形的钥匙尖，他又斜着眼睛打量了一下钥匙柄的边缘，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我想这把钥匙最近被清洗过。
为什么？
它闻上去像是被酒精擦拭过。索菲扭过头来，
对不起，你说什么？
它闻上去像是被清洁剂擦拭过。兰登把钥匙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另外一面味道更浓。他把钥匙翻转过来说，是的，有股酒精的味道，就像是用被清洁剂擦拭过，或者
什么。
兰登在灯光下转动着钥匙，端详着十字形较宽的那条边，那上面有些闪亮的地方，就像被弄湿了一样。你在把它放入口袋之前仔细看过钥匙的背面吗？
什么？没有仔细看，太匆忙了。
兰登把头转向了索菲，你还带着紫外线灯吗？索菲将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紫外线灯。兰登接过了灯，打开开关，照了照钥匙背面十字形较宽的那条边。